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顾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阿门。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就是侍奉就是征战。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侍奉就是征战。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很多的时候啊，传统都认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让我们侍奉马门，对不对？因为圣经当中说了嘛，不要侍奉两个主，不要顾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不要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所以说我们在领受这段信息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不要侍奉谁，不要侍奉马门，是不是？所以当你去讲不要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括号里有吗？马门是财力的意思。财力是什么呢？就是钱，对不对？所以说呢，圣经当中是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侍奉钱？那么你知道不要去侍奉钱引申出来的是什么吗？就是今天传统教会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教导，就是然后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什么？就是谁越穷越属灵。你知道这个很危险的。圣经当中是谁越穷越属灵吗？不是，是我们要承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这段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服侍马门还是服侍上帝。当我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他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这句话有没有毛病？有没有毛病？有很多人说这句话有什么毛病？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有没有毛病？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矛盾？我们大家想一想，有没有矛盾？我一直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有没有矛盾？什么矛盾？什么矛盾？我们大家想想，什么矛盾？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我首先问大家，服侍是什么意思？王博弟兄，你在做什么？到前面来。服侍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想不想过服侍是什么意思？服侍按照我们中国人包括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人理解都是一样的。服侍是什么？就下对上的服务，对不对？那服侍是什么呢？服侍就是下级对上级的服务，就叫服侍，对不对？所以服侍就证明你是下级是上级，你是下级。然后圣经当中说你是谁的下级，是不是只有圣经当中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是不是一个？对不对？你是不是一对一的在服侍上一级？今天我们在王牧弟兄，你在弄什么？你说出来，着急吗？啊，好好听到啊，听到很重要，知道吗？如果一个全职服侍的人最后听到这件事情都不能重视起来的话，就很难服侍主了，明白吗？所以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啊，听到很重要。如果你有一点点没有跟上上帝的思想，那么你可能就因为某一句话堕落掉了，这就是亚当夏娃的危险。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一对一的服侍很重要，对不对？那么我们再往这一段经文看，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我们大家看谁给你的服侍的机会？我们想过这个问题吗？谁给你的服侍的机会？是不是上帝？上帝给了你一个服侍的机会，让你服侍谁？我们大家想一想，今天你在单位也好， 今天你在自己的企业也好，今天就你提拔一个人，或者说你被一个人提拔，提拔你的那个人是想让你做什么？是想让你做他的仇敌吗？提拔你的这个人是想让你做什么？你被提拔起来，你被提拔起来之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做提拔你的那个人的仇敌吗？所以说我们大家想不想过，这个里面有一句很矛盾的地方，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谁给你服侍的机会？谁给你？上帝给了你一个可以服侍他的机会，服侍谁？服侍上帝。结果上帝给了你一个可以服侍上帝的机会，你服侍上帝了吗？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哎，你感觉这句话有没有矛盾？其实当我读了这段话的时候，我跟你讲，不像马门那么简单。上帝在这里是说你不要服侍钱吗？上帝在这里说你的领导是谁？上帝在这里说你要服侍谁？上帝在这里说谁让你参加的服侍？圣经当中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今天凡是为主做工的人是不是得工价？谁给你工价？我们大家发没发现问题出在哪？谁给你工价？上帝给你工价让你服侍上帝，结果你拿着上帝给你的工价你服侍马门。我们大家感觉合理不？哎呀，我在想啊，上帝给你工价让你服侍上帝，你服侍马门也服侍上帝也行，对不对？人各有志嘛，是不是？我把你提拔起来，你不想受主的提拔，你想另起炉灶，可以。但是你发没发现这个人有点问题？他在说什么？他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对不对？上帝给了你一个可以服侍上帝的机会，你拿着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不去服侍主，你去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你还咋的？挑三拣四，你说这人气人不？恶这个爱那个，你想喜欢谁就喜欢谁，重这个轻那个，你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耶稣在这里边说的那个人很可恶？你知道那个可恶的人是谁吗？是谁？是谁呀？回头周围看看，你问问身边的人，你说是我吗？你知道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对谁说的？不是你们，耶稣是在山上五千人在这教训谁啊？教训门徒。大家知道吗？耶稣在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做这种可恶的人。你告诉我们身边的人说，我们不能做这种可恶的人。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啊，当我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用很简单的想法去看，我说这一节经文呢，不是奉马门就得了呗，告诉大家以后别爱钱了，都爱主，是不是？去参加教会服侍都爱主，以主的事为念，来到教会以后以主的事为念，都爱主。教会让你摆凳子你就摆凳子，教会让你擦地你就擦地，你说不行我家孩子打点滴呢，你说以主的事为念，你知道吗？爱主是不是真的爱主？我读了这段经文，我发现耶稣不是让你真的爱主，因为你根本就截止到现在你爱主了吗？你不光没爱主，你还差点把主给卖了，对不对？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你看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耶稣就像我慈爱的父亲一样，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上帝说你了吗？上帝跟你讲道理，你犯错误了，你跟那个孩子就是你有一个坏同学坏朋友，你爸爸感觉他很坏，但是你感觉他很好，然后呢你总跟他在一起玩，然后你的性格慢慢变坏的时候，你爸爸把你叫过来说，孩子别跟他在一起玩了，你看他经常吧骂他妈妈还打他爸， 你说这个孩子以后成长起来，你说品格能好吗？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对你爸爸妈妈开始指手画脚了，但是你爸爸并没有打你。我就在想，如果我带出来的这个童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怎么想？如果你带出来的儿女是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想？我问大家想过吗？哎呀，我的上帝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跟你讲道理。他说，孩子你来，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要恶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要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包括第二十五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忧虑。哎，你说这主多好，我读了大家经文，我感觉哎呀，这个上帝太爱我了。他犯了很大一个错误，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服侍是谁给你的？谁给你服侍的机会？上帝啊。上帝给了你一个服侍的机会，你拿着上帝给你开的恩典，你不去服侍主，你去服侍马门，你就服侍马门就得了吗？从今天开始咱俩分道扬镳，人各有志嘛，对不对？我培养你起来，我培养错了，这犹大一样，你卖了耶稣就卖了，无所谓。但是你卖了耶稣之后，你回过来挑三拣四，知道说三道四，不是爱这个恨那个，你开始评判曾经把你带起来的那个主。所以说耶稣说，人呢不能高过他自己的先生，仆人也不能怎么样高过自己的主人。不是学问啊，是尊敬，大家明白不？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当你去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服侍是那么容易的事吗？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服侍。那你知道什么叫服侍吗？其实服侍就是找着自己的位置，大家明白吗？服侍就是找着自己的位置。你知道夫妻之间为什么经常会吵架吗？就是因为家里边谁是大王，谁是小王，谁是二啊？家里俩大王没小王，这就是为什么家里总吵架的原因。俩大王，小王呢几乎扑克里没有，所以你们夫妻之间说，我出大王管你，然后你说我也是大王，你怎么能管了我？家里就吵架。所以说为什么夫妻之间吵架没有次序？为什么教会里面混乱没有次序？你知道哥林多教会为什么混乱吗？圣经当中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为什么会吵架？没有次序。教会为什么会混乱？没有次序，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知道今天家庭当中对下一代最缺乏的是什么吗？尊敬。因为只有在次序里才有尊敬，不在次序里有尊敬吗？没有尊敬。所以说你发没发现你的孩子现在开始跟你讲条件？爸爸你给我买块雪糕，我今天晚上就好好写作业，是不是？写作业是你的本分，买雪糕是恩典，结果现在你拿你的本分跟我换取恩典。什么东西能换取恩典呢？什么东西都不能。你越位了，你知道在圣经当中他耶稣带的门徒经常越位。有人问彼得，他说你们的夫子要不要交税？你知道彼得是怎么说的吗？交啊，为什么不交呢？回来就问耶稣，老师刚才有人问我交不交税，我说交。耶稣说你交去吧，没钱。没钱你在外面做什么主呢？想做主就要负责任，知道吗？今天我们在家庭当中也好，在工作单位也好，都是想做主不想负责任。主不是好做的，你要负责任的，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带他十二个门徒负不负责任？每一次都负责任。圣经当中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怎么的？到底叫什么？ 叫负责任，知道吗？到底就叫负责任，你负责任，明白吗？不管是你是教会的同工也好，不管是你是教会的信徒也好，不管是你是家庭当中你是妻子也好，是丈夫也好，你负责任了吗？你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大家千万不要把责任、义务、权利、恩典放到一起去看，他们不是一个东西。孩子有没有尽上孩子的本分？对不对？你都五岁了，你自己还不会洗袜子，别说五岁，今天有十五岁的还不会洗。你比如说十五岁，我当兵的时候二十岁还不会洗袜子，到部队一洗袜子，因为那个年我做班长，我说洗袜子吧，到晚上了他总不洗，他总也不洗，他总花钱买。我说你为什么不洗袜子呢？他说啊，我攒一起洗。我说洗吧，他弄一个盆把所有袜子放里，然后呢这个袜子呢就泡上水，泡完水之后他倒了半袋洗衣粉，用这个手进去一搅，拿出来挂上，洗完了。上个星期还是大上个星期学习，我就让我们这几个孩子们，我说你们去刷碗，结果碗刷完了手都没湿，你们想象到是怎么刷的呢？不用问了啊。所以说呢，不是说你啊，所以说呢，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不会，你不懂，没办法教你，对不对？要学。所以说责任是要负的。孩子们今天在家庭当中，我们大家想一想，做父母的感觉我很爱他，我全权的对他负责，所以他到十九岁的时候不会洗袜子，谁的责任？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家庭当中也好，在教会当中也好，在社会里面也好，尽上你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换句话说，讲好次序。你知道吗？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特别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我爸爸啊？我们两个一出门，用别人的话讲像哥俩一样，就是我们两个说话很随和。我说爸，这事不能弄。然后我爸说：“哎呀，那行，那你看这么的行不行？”我说：“这么的不行。”爸说：“那你再来。”俺俩唠嗑就非常随和。很多人都认为，哎呀，这不像哥俩一样，你俩关系真好。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我俩就是哥俩。次序错没错？他是你爸，你认为他是你哥，所以说你对他说话很随意，所以说你像他做事情的时候也很随意，然后我就会发现里面出现问题，你知道吗？后来慢慢慢慢我意识到，哦，我跟你的关系是父子，我可以跟你的这个说话语气可以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到自己的位置。最终他还是什么？他还是你的父亲。但今天很多的时候，上帝想跟你做朋友，你老想当他的主人，因为你跟他说了几次他跟你办了，你就认为你比他强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信仰上整个的错误。换句话说，就是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就是次序乱了，对不对？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像上帝一样分别善恶。当天起了凉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破坏大自然。你知道今天破坏大自然就是人类犯罪的证据。很多人认为我在开采资源，很多人认为哦，我在这个让我们世界可以变得富裕。我告诉你，破坏大自然就是人犯罪的证据。上帝说不要破坏大自然，要有上帝的供应。所以上帝给你做了什么？皮子的衣服，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他说，你人类犯罪了之后，你不要靠自己，你要靠谁？你要靠上帝。这就是里面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不要让你们用树叶编做裙子，他非得给你弄件皮衣的原因。难道用树叶编做裙子不行吗？很多人说皮衣保暖，就这么一小溜，它能保多大暖？ 知道吗？它能保多大暖？那皮衣保暖，能保多少暖？保不了多少暖。我们大家也一定要知道，那个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你不能依靠你自己去做事，要依靠谁？要依靠上帝。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今天我们是服侍神的，对不对？所以谁是下级啊？我们是下级。所以你知道下级啊，做到最精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想他所想的，行他所想的，说他所想的，做他所想的。你就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他想什么你全知道，你完全按照这个做了，这个就叫行上帝的话语。阿门。你都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你就去说，你都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你就去替他做，你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你就替他干，你都不知道他想什么，你认为我想的就是他想的，你是领导，他是你的随从。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保罗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什么关系？他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替他干事的时候，一定要想他所想，行他所想，说他所想，做他所想。阿门。他有什么想法你知道吗？你不好好了解，你总用你的想法去代替他的想法，你认为这个就对了。你知道什么叫祷告不？我们大家知道吗？很多人说祷告就是求嘛，对不对？圣经当中祷告就是求嘛。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单位上过班，当你做下级的时候，你跟上级去交谈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潜规则，叫什么呢？请示和什么汇报。我在部队的时候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叫请销价制度。我们刚到部队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是 IP 在哪？请销价制度。班长，我想上趟厕所，去吧。回来的时候啊，我看了班长一眼，班长也抬了抬眼皮看了我一眼，他没理我，他继续干着他。我看他看见我了，我也没理他。到晚上开会的时候给我一顿骂，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销价了吗？我说我不是看你了吗？看不算销价，那是你认为你销价。销价是有制度。你对我讲，你说班长我要上趟厕所，回来的时候你对你班长讲说班长我回来了吗？这个叫制度，这个叫养成，这个叫习惯。所以说呢，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你作为下级啊，大家知道什么叫请示呢？什么叫通知？大家明白吗？上级对下级叫通知，下级对上级叫请示。所以你的祷告叫什么？叫请示，不叫通知，明白吗？请示是什么意思？他批就批，他不批你在想招，明白吗？所以你看彼得做的问题，彼得所做的事是请示还是通知啊？主啊，他们说要交税，你看咋办？这叫请示，对不对？主啊，他们说交税，我说交，拿钱，这叫通知，你明白吗？所以说你知道在家庭当中的次序也好，你的儿子今天跟你说话是请示还是通知？你发现跟你说话都是通知，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啊？妈，我想吃雪糕。好嘞，你就去了。妈，我今晚想吃羊肉串。好嘞，你就去了。我教育我家孩子的时候好好说，刚开始说爸爸给我拧开，因为他想喝水吗？我说好好说，爸爸你能帮我拧开吗？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明白吗？今天你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请示还是通知？ 通知。那你看耶稣在上帝面前祷告是请示是通知，主啊，我的意思是把苦杯挪开，但是按照你的意思行，这叫什么？这叫请示。我们呢都叫通知。你知道，你发没发现谁是领导谁是下级？为什么我跟姐妹们说，我说你在家庭当中你说话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你丈夫感觉到你的命令。你知道男人在家庭当中啊，他主权意识特别强，所以说当他一旦想到你是在命令我的话，他就很难受。你知道为什么男人一回来上哪喝酒去了？啊，上哪跟谁呀？啊，都有谁？啥事儿啊？你吵我啊？马上要跟你吵，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是在询问。你可以换一种口气，换一种角度，你去进行请示。这种询问的话，他就感觉舒服。你知道为什么家庭当中经常会吵架吗？就是因为说话语气，对不对？语气出现问题。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请示还是在通知？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摆正我们自己位置。很多的人今天都是在通知，不是在请示。每一次三点钟，郭姨都会来找到我。三点半，郭秀华姊妹，当当一敲门，李教师，一会儿还有事儿吗？这叫什么？哎，这叫请。虽然说我是一个晚辈，但是我在教会是有职分的，这个教会是我在负责，对不对？我说郭姨，一会儿没啥事儿了，你回家吧。或者说我说郭姨啊，你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有事儿跟你说，对不对？而不是来了当当来敲门，要是我走了，走了，我说在找人呢，走了，三点半走了。你不说三点半就能回家吗？到点了我得走了，这话有毛病吗？一点毛病都没有。为啥？就是三点半了，到点了，我要回家了，有没有毛病？定点毛病没有，但是你位置错了。大家明白不？所以说你发没发现，组长带组员的时候，教会牧会者带教会的时候，我们信徒之间彼此说话的时候，你发没发现位置错了？我们今天跟上帝的位置错了，很重要。上帝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你是服侍人的人，所以你说话的时候要站到服侍的角度，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次序。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之后，我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学习默想式生命查经，当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会发现什么问题？我会发现很多问题。既然上帝给了我们服侍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还能去服侍马门呢？换句话说，服侍马门这件事情是谁主动去做的呀？是上帝让你服侍上帝之后，上帝又让你去服侍马门吗？不是，是上帝让你服侍上帝，你感觉服侍的没啥意思，你又另投了新主。谁错了？谁错了？我们错了。你知道吗？我们总是想把我们的错误强加给上帝。我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段话，我现在正在读一本书，有关于精神病的书。因为我现在正在上神学嘛，然后呢就有一科就是属于教牧关怀这一科。因为咱们教会没有精神病，也没有同性恋，也没有艾滋病，为什么要学？如果以后有咋办？对不对？所以呢他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精神病啊其实是在逃避世界的责任。哎，我当时没想明白这一件事是怎么一件事。他说，当你认为自己身体有病的时候， 你就已经认为自己是弱势，
对不对？
当你自己弱势的时候，你就会寻求哪里啊？寻求医院这个强势，是不是？所以医院就给你扎针，所以医院就给你排片，所以医院就给你检查。其实检查完了以后，医院对你进行医治，或者对你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医好你，所以呢你就会潜意识的把责任归给谁？归给医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医患关系矛盾冲突非常大的原因。他的孩子在医院被治死了，结果他抬着棺材上医院去烧大纸，我们大家新闻上屡见不鲜这样的事，对不对？经常会出现。为什么？因为他把责任都推到了医院。那么我请问大家，谁有病？是医院让你有病的，是不是你自己本身存在疾病？这个疾病是由你内部发生的，对不对？所以说由你内部发生的问题，你把责任推给外部，这种趋势延续下去，我们大家发现对吗？这种趋势延续下去，我们大家发现对吗？所以导致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什么样，就是我们有问题赖谁？赖社会。我们犯罪为啥送礼？都送，对不对？那你说为什么都这样？那你说未婚先孕都先孕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个都这样，就你差我自己了吗？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你推给谁？推给社会。你推给谁？推给学校。学校就这么教育。你推给谁？推给单位。你推给谁？推给国家。结果最后谁最没有责任？就我没责任。我们大家再缩回来，缩到伊甸园里，你发没发现一样？你发没发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把责任推给医院，我没好赖医院。你没好赖人家医院干啥？没给我治好。医院是负责把你治好的吗？医院是负责治你的，不是把你治好的。你好了，说明医院的医术高吗？不是，说明你身体好，对不对？人家化疗，化疗四次，化疗死了，你化疗四十次还能出去跑去呢，是医院的医术高吗？不是，是你身体好。你有病了，是因为医院让你有病的吗？不是，是你自己内部的问题。你好了，是医院让你好的吗？也不是，医院主要是负责治你，你好了，主要原因在于你的身体强壮。所以说你把好或者没好的问题推给医院，这个责任推出去对吗？不对。所以我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我想着，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啊。今天很多社会现象都延续着伊甸园当中的那一幕，一出问题的时候我通知他了，他没做；一出问题的时候我打电话了，他没来；一出问题的时候我告诉读了，他不读啊；一出问题的时候我看见他写了，他没写完呢。都是你做的很好，他错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导致现在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主人还是仆人？仆人是干什么的呀？服侍别人的人。所以当我们想上帝把你放到服侍的位置上，你怎么还能去选择服侍马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你干得不开心。你为什么会干得不开心呢？因为上帝做事没让你满意。那你是不是又回到主人的位置上了？对不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说在大户人家有金漆、银漆、木漆、瓦漆，所以他想使用什么器皿就使用什么器皿，这才是今天我们的信仰，对不对？你为什么会选择马门？因为你不开心。主把你从我昨天举例子啊，我们大家都看过《上海滩》吗？马永贞啊之类的，这个叫什么许文强，我们大家以前都特别喜欢哈。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上海滩做什么吗？是不是给人家卖他自己的力气，对不对？在上海滩的码头 有人出来招人，
谁谁能做，谁能，我能，我能，我能，我一天五块钱，这个早晨几点干到几点，扛麻袋，谁行？一帮人都去说，我行，我行，我行。
他说，你来，你有选择的权利吗？你只有被选择的权利，对不对？换句话说，你有选择的权利吗？你有，这道题是单选题，
是多选题吗？
就是你有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有，你有选择的权利。我选择去干，你没有选择不干的权利，对不对？所以你去了之后，他把你给选上了，选上之后呢，你就为主做啊，你就在这个码头上去挑挑这个担子，挑两天之后，你说我不高兴，我干的不如意，我不想干。你知道你不想干后面有多少人想干吗？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干还没进来吗？结果你不想干了，你说我不开心，你知道吗？你说你的小脾气上来了，那你就走呗。你走了之后面临的是什么？这个月没饭吃，是不是？在当时的上海滩是不是就这样？所以说耶稣今天把你选上了，是因为你好吗？不是，就是因为你就是那个需要招我招我招我。耶稣说你们进来干活，你干两天说不开心，为什么？我本来能做店长，你咋能让我当服务员呢？对不对？我本来能做总经理，你为什么要我在前台站着？我本来能当班长，你为啥不用我？用不用你是谁的事儿？是神的事儿。你老想去雪尖儿，你老想往上冲，你老想证明自己行。我告诉你，越证明自己行的人，圣经当中有一句话是怎么说？你认为你行的时候，其实你啥也不是，知道吗？一个越认为自己越行的人，他就越不满，明白吗？这个不满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满其实就是你满了的意思。很多人是不是不理解这句话？什么叫不满又是满了的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器皿呢是一瓶矿泉水，你认为我满了，再往里倒都倒不了了，我这家水老多了。但是你这瓶矿泉水拿到主那儿，你面对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大海。就是你把这瓶矿泉水倒里都没有什么反应，大家明白吗？你认为你满了，来到主面前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知道，今天你去选择服侍别人是你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一个人能选择去服侍别人，都是因为有利益的诱惑，有利益的驱使。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你为什么不能哈下腰来去服侍主呢？因为你并没有发现主到底有多大，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服侍他的原因。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父能派十二营的天使过来保护我，那又怎么样呢？我在天上的宝座，难道我拉下来给你看一看吗？定死我吧，无所谓，你知道吗？所以他愿不愿意显呗？耶稣从来不显。为什么？因为他有，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并不了解耶稣有多少，我们并不知道耶稣有多大，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另一个。如果你真知道另一个也归他管的时候，你发现你失误了，你知道吗？你看啊，我们现在来到主面前，是不是一对一的面对？结果你去服侍了另一个，弄了半天另一个也归他管，现在你跟他还是一对一吗？你就是他下一级的下一级了，明白这个意思不？所以说按照单位的体制来讲，我们大家就很清楚了，你是被贬了，你是被下放了，知道吗？而不是被提升了，感觉哎呦感谢主。我跟大家讲啊，我们想一想啊，今天这个有很多大省啊，你比如说你是北京市的市长，
是不是市长？
你到哪儿呢？你到这个，我们周边有什么市？九台市，吉林市。你是北京市的市长，你到吉林市当市长是吧？你说感谢处，平调，是平调吗？你再也调不回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当你去服侍主又服侍马门的时候，你知道马门归谁管？你就不是耶稣的下级了，你就是耶稣的下一级的下一级了。那是你自己选择的路线，那是你自己选择与主远离的路线，那是你自己选择不亲近上帝的路线，那是你自己选择堕落的路线。有一天你堕落了，你回过头来你再找主，不是马门害了你，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不是上帝害了你，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知道吗？所以圣经当中说，人犯罪都是因为人的私欲，不要赖魔鬼，不要赖马门，不要赖世界，不要赖社会，要赖就赖你自己。不是马门害了你，是你选择了马门。我们大家听讲，哎，不是我们要服侍马门，不要服侍钱啊，钱都会过去啊，一切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告诉你，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的错，不是马门的错，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当我们在这里去服侍的时候，你不单单的服侍主，你想服侍其他东西的时候，有一天你堕落了，那是你自己的原因，不是上帝的原因，不是教会的原因，不是地区的原因，不是社会的原因，是你自己的原因，是你自己选择了堕落，而不是堕落把你拉下马，是你自己选择了败坏，而不是败坏把你拉下马，你知道吗？是你自己选。很多人在单位想，哎呀，为什么这个领导不使用我呢？是你自己选择让他不使用。为什么？因为你不想被他使用。所以说圣经当中耶稣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天父的人，所以天父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天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天父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天父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这就是耶稣成为仆人去服侍的原因。你知道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受人服侍，乃是为了服侍人。阿门。谁让他这么做的？谁让他这么做的？我们大家想想，谁让他这么做的？是不是天父？天父让他这么做，他首先顺服天父的旨意才来服侍人的。他服侍人并不是因为你好，他来服侍人并不是因为你做的什么样比别人强，他来服侍你就是因为是天父让我来的，就这么简单。这叫什么？顺服。这叫什么？信靠。这叫什么？听从。这叫什么？信心。这叫什么？信仰。知道吗？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整个单位里面，或者在整个教会里面，比如说安排一个姊妹做什么事，哎呀，快做吧，做吧，做吧，那你这咋整？毕竟是这样的呀，你不知怎么整，你说不干。我告诉你啊，这个不叫顺服。你并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你反而在带领一群人去抵挡教会，你反而在带领一群人在背弃上帝，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领袖出问题必须严惩的原因。旧约当中，你犯错了献一只鸽子，我犯错了得献一头牛，知道吗？所以说考虑考虑我家还剩多少钱，我再考虑我要不要犯罪，一瞅家里没多少钱了，别犯罪，犯不起呀，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不要把上帝放到你里边的祝福，你一点一点的堕落没有，上帝把这个东西给你了，它是一个无形的筹码一样， 你以为恩典是无限量的吗？你跟上帝接通管道的恩典是无限量，但是你背叛上帝的恩典就是有限量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是像这样，耶稣笑呵呵地对你讲，孩子，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会对你很怎么样？很柔和。你知道你再不悔改，再不悔改，再不悔改，堕落到最后，你知道耶稣对你什么样吗？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有祸了。我告诉你，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就是曾经上帝对他们讲，我爱你们，你是我的子民。圣经当中说，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对你们讲你是我的子民，我还在那个地方对你们讲你们完了。你知道吗？我们就是那群人。上帝把无限的恩典给你，你不要拿着恩典去挥霍。你的感情是有基础的，我们今天做孩子的在家里头，不要让你的父母寒心。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不要让你的孩子对你没有希望。你们的感情是有基础的。我们今天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领受无限丰盛的恩典，上帝不打折扣，连摇带按，上天下流的赐给你。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拿着他的恩典去挥霍，上帝会教育你，上帝会教导你，上帝会管教你，上帝会把你撵出去。你说主啊，不是你的儿子吗？那个时候你被主撵出去的时候，你到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的时候，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你没有选择服侍主，你拿着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践踏，你随意的挥霍主给你的祝福，甚至你把它踩在脚下，上帝苦口核心的对你讲让你回来，结果呢，热脸放到冷屁股上，你不单不回来，反而变本加厉。上帝说，好，我就发兵剿灭你，以前我怎么跟你签的协议，今天我就怎么撕毁。这就是主。撕毁协议不是因为主错，签协议也不是因为主不知道，是主在给你机会。主明知道我跟你签了协议，把葡萄园给你，让你去种，以后你会成为那个样子。主为什么还要跟你签？主说，我跟你签就是为了让你悔改，你不悔改就发兵剿灭你，本来你也是应该下地狱。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侍上帝，你不要三心二意。我们的主是信使，你不要认为主什么都不知道。你不好好学习操练怎么样服侍主，你拿着主的恩典堕落的时候，你比众人就更可怜。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为什么不承受主的祝福呢？你不知道那个马门也是归主管吗？所以为什么圣经当中25节以后，下个星期六我跟大家讲啊，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东西？就是你追求的马门吗？就是你追求的钱财吗？就是你认为的富足吗？就是你所谓的祝福吗？上帝都给你，上帝不吝啬，上帝不吝惜，上帝唯一吝惜的就是你不跟他一条心。你拿着我给你的祝福，你去敬拜魔鬼，这是上帝最讨厌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那么做，我们要把上帝的祝福拿着去花完它，再去要，存起来再去花。上帝源源不断的给你，你享受着上帝丰富的供应。我告诉你，这是一种选择。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就是一种征战。所以说你没看明白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很多人呢，你们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今天很多人就把主所给的恩典当成人情， 我告诉你啊，我在三次教会很少能看到有给钱的。什么叫给钱呢？我有一次啊，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我开着车去，我讲了一天道，我一口水都没喝。讲完之后我特别特别渴，然后这个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打火的时候没油了，哎呀，我就怎么办呢？不是没有油，就那个灯已经亮了，因为我去很远的，在山里，我开出来得需要一个小时，肯定是没有油了。我就想咋整？我说这因为没带钱嘛，到那个地方，像我们这些头脑发热的人，我们去云南啊，看见那帮孩子太痛苦了，走的时候就差点没把自己衣服脱下来，全放那儿。你知道什么东西？这衣服啊、包啊，我们带出的衣服都留下来，就穿这件，穿哪件拿哪件回来就回来了。因为那地方还太痛，我们到山里头，哎呀，多奉献了。因为我很少给自己留后路，多奉献。因为其实我也没想到车没有油，谁知道车没有油了呢？一打火车没有油了，又没有水喝，又没有饭吃，我要开出去肯定就扔到半路上，怎么办？突然间来了一个老姊妹，颤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她有病，她身体直不起来，她是弯着腰的，走到我面前，她说：“李教师啊。”我一下楼，我说：“有事吗，姊妹？”她说：“你来。”我就去了。她手里拿着100块钱，她给我，她说：“李教师啊，我刚才有这个感动，我要给你100块钱。”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感谢主，上帝做工。阿门。我拿着这100块钱买了1块钱的水，剩下99块钱加油了，我就回来了。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三次教会很少会发生。为什么？他想啊，你知道吗？他想。所以说上帝的恩典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很多人用这种方式对我，李教授，我给你钱，我要感动，你给个方式呗，我就从主领受。他认为，哎，很多人都认为我给了是不是你该对我好点？在我面前都一样，我不会对谁好或者对谁不好，都一样。所以另有一些姐妹就心寒了，给了钱都没对我好一点，你知道吗？你失去恩典。今天很少有人会这样做，但是在家庭教会就很多啊，家庭教会就很多。我才不是说家庭教会好不好，因为你们大家知道我的身份就是这样，很特殊，两个教会我都有，我都存在，我都在去牧会，就是很特殊。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回到黑龙江去学习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最难受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成天吃，中午吃，晚上吃，换样吃，不同的饭店一直吃，每个人都会请，这是他们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中午刚吃完，刚吃到这儿，还没等消化到这儿呢，晚上还得吃。为什么？因为你吃完了之后对他来讲是什么？是祝福。你以为人家等着你让你还的吗？不是，是祝福。所以说今天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人情，你知道吗？这是人情，信徒之间的帮扶是人情，很多人都是这样。哎呀，有些时候就算计，哎呀，王姊妹给200，李姊妹给100，这都得记上，以后这都是人情，都得还呢。在我这儿没那事儿，全部按主领受，上帝给你祝福，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我们大家发，当你把钱看得太重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你知道你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吗？啊，我很多次，比如说这个丽娜卖衣服，很多人说别上他家去，咋的？不要钱。你说不要钱的这咋整？咱上别人家买。祝福没有了，我们看的都是什么？人情。我们有没有看见上帝的祝福？你去他接待你是上帝的祝福。阿门。你知道吗？ 咱们教会的饭店啊，很多人说别去吃饭，为啥？知道为啥别去吃饭吗？教会你开的饭店，然后那个咱要乱说话的时候，不行，亵渎主，还不要喝酒，你咋办？然后一吃饭说，咱上别人家吃，咱上别人家吃。祝福呢？我告诉你，你上别人家吃，全双阳你能喊得出来的有名的饭店，哪家不拜偶像？你说我要吃火锅，咱上哪儿啊？现在好的火锅是不是都是清真？对不对？你知道你每次吃完火锅之后，你对这个中东地区杀死基督徒的那个极端伊斯兰教组织提供了多少钱的援助吗？你知道吗？很多人今天不愿意上，愿意上这个清真去吃，去支持伊斯兰教，愿意上佛教的地方拜关公的，拜观音的，拜财神的，上那儿去吃，反而不愿意去找一个信主的地方吃。你知道，我告诉你，这就叫属灵的征战。现在属灵的征战已经在商场上打响。我们大家买那个好的火腿肠，你发没发现上面都写什么？清真煎制，什么意思啊？哪一个清真煎制它不献祭呀？我们大家知道清真的特点是什么吗？就是它每杀的一只羊和牛都是献过祭的。所以说你上市场上买的牛羊全都是献过祭的，这是清真的特点。但是好不好呢？好，它不掺水。为什么？它不敢，因为有上帝，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发没发现这是属灵的征战呢？有一次啊，咱们教会搞活动，咱们教会的同工出去买橘子，是芦柑呢还是橘子呀？买完之后回来，上面那个地方印个什么？佛祖。你知道吗？我们有一种矿泉水叫什么？释迦。释迦是谁呀？然后它上面印一个荷花、莲花，就是那种花，往那一印。我们大家知道吗？那个都是偶像的敬拜。我们大家在公路上，你发没发现，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牌，上面写个什么碑，上面写个什么阿弥陀佛。这叫什么？这叫属灵的征战，他在占地盘呢，你知道吗？结果我们这群信上帝的人，今天真把信仰当成精神寄托了。礼拜天夹个本上这听李教授讲的真好，感谢主，回去了。属灵征战呢，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你说你同样是卖衣服的，人家曾经放个佛教的歌，麻利麻利轰，人家卖的多，你家就不行。你知道多少你只要一说你家是基督徒，他在他店上面整个镜子对你家，见没见过那样的？整个那个八卦镜照你家，为啥？他家信徒的克咱家，人家都知道属灵征战，你不知道吗？你还每一天哎呀嘻嘻哈哈的。如果你真信得好，上帝真与你同在，你连聚会都不聚会，主怎么与你同在啊？你知道吗？那是真的属灵征战的。我们弟兄姐妹还没有看出来，还用你的人情去衡量到底要不要上哪家饭店吃饭，还用你的人情去衡量到底要不要上哪家这个卖衣服的地方去买衣服，还用你的人情去衡量。我告诉你，你天天上大家去买，你知道吗？你天天上大家去买，他不要你钱才好，那是对他的祝福，明白吗？当他想明白了，当你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祝福的管道是不是就通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跟大弟兄姐妹讲，你今天还要参与属灵的征战吗？你知道多少人在笑话你基督徒啊？人家拜个佛祖，你去了之后，有我看过好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一看对的是财神，别看他，咱坐这桌背着偶像的东西，污秽，你那不就是自欺吗？你要真那么属灵，你都别去啊，是不是？他要好吃，背对着偶像，奉主的名废去，咱就在这头吃，有什么用啊？你吃的是人家献过祭的牛肉啊！感谢主，最好是给分别为圣，是主给你分别为圣了，但是你的资金不是 支持了伊斯兰教的宣教活动。你如果知道中东地区包括印尼这些伊斯兰教是怎么烧教会的话，我想你肯定会对你的思想有一点点的改观。我们大家看看农村教会，阿弥陀佛都写你教会门口了，有没有？我们到西安教会那边开车去的时候，离教会不远的这个道上就立着一个那么个东西，所有信徒必经之路，到教会就看这牌子，阿弥陀佛，感谢主。因为我告诉你，你所有看见的字你都会潜意识的念一遍，你知道吗？你都会潜意识的念一遍啊，的士啊，这个超市啊，浴池，你其实你在潜意识当中已经念一遍，你走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无意识当中已经念了好多遍了，知道吗？你是基督徒，佛教都知道属灵的征战，把那牌子都立你教会门口了，你还不拿大锤给砸碎，对不对？我们大家什么叫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伊斯兰教都已经欺负到你的头上了，全世界的基督徒谁都没有看明白这个问题。现在开始从美国开始兴起了基督教的商业宣教模式，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去没去过新天地超市？就是上面一道蓝绿杠，中间一道黄杠，叠在一道红字写新天地，那个就是异端，那个就是东方闪电的超市，闪电从东方直照到西方，主就来了，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说那个是韩国的异端，不管是韩国的异端也好，东方闪电超市，总之它是一个异教徒。你知道它的超市在全国连锁，你到哪儿都能买到，为什么国家就打不掉它呀？它以商业形式出现，人家聚不聚会？聚会，都带牌，人家讲不讲？讲。你拿人家有招吗？为什么没招啊？因为人家在开所有的超市的主管以上的会议，你不光没有招，你还得上门口给人站岗，你还得保护人家在整个聚会礼拜的过程当中不受其他宗教的迫害，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啊，咱们知道长春那个皓月区吗？大家知道皓月不？皓月牛肉吃过没？在长春有皓月区，黑龙江有皓月区，哈尔滨、牡丹江都有皓月。它是一个区，这一个区住的全是伊斯兰教徒，就像我们双阳区一样，皓月是一个区，全是伊斯兰教徒。你知道政府为什么不敢管他们吗？太有钱了。你知道吗？他们早就进入了商业宣教模式，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稀里糊涂傻了吧唧的去给人家送奉献。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教会要开饭店的原因。在商业领域我们不能输，阿门。我们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什么叫服侍主啊？很多人说，哎，你们又挣钱了，你们又马门了。我告诉你，当你知道什么叫宣教，什么叫征战的时候，你就不这么讲，那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你知道吗？饭店的隔壁哪一家不是拜偶像的？哪一个不是拜好几个清真，好几个拜佛祖的？初一十五就上香，大勇在这坐着呢，财神爷过生日的时候全街放炮，咱家放吗？放炮又能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我们有上帝，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上不能输，阿门。所以说我们支持所有的弟兄姐妹起来做你自己商业的模式，然后呢我们联合起来在属灵征战上不能输，阿门。你不买衣服吗？你买衣服不能上我们教会信徒家里去买吗？不好意思，他不要钱。你要他要不要钱，你就感谢主，当时你就给他店祝福祷告，你拿衣服你就走。我告诉你，我们上哪儿哈、啊？ 我们去理发都是，我带我儿子，我带我女儿，带我妻子，我们四个开车，无论到哪个理发店，他们家都没人。但是我们理发理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家马上就满了。我到哪儿都一样，我给他带来的是什么？祝福。阿门。所以你们也要给他们带来什么？祝福。你就说那家买衣服还一件都没有适合你的吗？对不对？你就上咱们教会姊妹家里买花，还没有一件，总比那个佛祖拿下来的给你强吧。你还想得祝福，然后你还不想干点啥，是不是？所以说你去拜佛祖他家去买衣服，你去供财神他家去买花，你去上这个供着这个观音里头你去吃饭。我暂且不说上帝会不会把这个，我暂且告诉你，上帝一定会把你所吃的饮食包括你买东西分别分。但是你知道你的钱给哪儿了吗？给佛祖了，给财神爷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叫属灵的征战。所以啊，服侍是什么？服侍就是战争，选择就是战争。你选择了上帝，你就必须跟他走到底。阿门。所以说这场战争要是打起来的话，我们还稀里糊涂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炮灰吗？大家明白吗？就是你在战争上你一点价值都没发挥出来，但是你还打了，这就是炮灰，明白吗？我们不能当炮灰，我们要做精兵。阿门。所以说在这个属灵征战上我们要赢。你们不要想我们今天的狭隘的属灵征战就是我被鬼附了，那可不叫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是大规模集体性的战役，是整个上帝与这个世界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不是你去征战。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服侍我们的上帝。阿门。服侍就是征战，我们要在征战当中得胜。阿门。好，我们全体起立，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